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所有渴慕真理、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，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，也是您读经研经的好伙伴。那我们要一起努力呀！今年呢，要好好的读经研经，求神祝福我们这个团队，让我们呢在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当中啊，不管是谁在节目当中分享，都有神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所做的节目对您是真的有帮助的，能够呢帮助弟兄姊妹，对弟兄姊妹呢带来祝福。好，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们仍然会有真言书研读，我们会继续的查考箴言的16章一直到22章16节。那么另外也有查经法，那么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。
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箴言书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箴言书研读。
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的看箴言中谈到公义生活的这个主题。那怎么样才算是公义呢？这是可以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及待人处事当中看出来的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怎么样去结交朋友以及和朋友相处。俗语说呢，得一知己死而无憾。友谊呢，在人生中是很宝贵的。但问题是，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知己呢？箴言18章24节就指出了交友之道，那就是不要滥交朋友，以免自取败坏。其实呢，圣经指出有三类的损友啊，就是不好的朋友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第一类呢，是暴怒的人，恐怕呢我们效法他的行为。第二类呢，是好酒好吃的人，恐怕我们的生活模式呢变得和他一样，结果就落在贫穷当中。那么第三类呢，是往来传舌和反复无常的人，恐怕灾难就会忽然临到我们。另外呢，箴言的19章第4节和第7节也指出了世态炎凉的情况。富有的人拥有很多朋友，但是穷人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以钱财结交的都不是真正的友谊，就好像浪子比喻中的小儿子一样，在他花掉所有钱的时候，就再也没有人理会他了，连猪所吃的豆荚也不给他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了，究竟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选择朋友呢？而你在别人眼中又是怎么样的一位朋友呢？历史上大卫和约拿丹的友谊到现在仍然被人称颂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双方都竭力地去做对方的忠实朋友，这是交朋友的一个关键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而箴言书的19章12到18节是针对不同人而写的箴言，19章12节是君王的箴言，经文说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甘露。这句话呢，和巴勒斯坦地的植物生长是有关系的。在夏天的时候啊，花草被猛烈的太阳晒得变成枯干了，但是因着黑夜甘露的滋润呢，就再一次的生长起来。那用这句话来形容王的恩典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而9章13到14节是家庭的箴言，家庭的目的呢是互相扶持，而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和睦家庭的后果，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。而19章17节呢是属于慈惠的箴言，也就是教导我们要存怎么样的态度来做善事。那如果我们不是存着怜悯的心来周济穷人， 只是为了要炫耀自己的话，这是不蒙神喜悦的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是出自爱心的怜悯，神应许他会偿还。而19章的22节说，那些施行仁慈的人更加是众人所爱戴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罗门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呢他在箴言当中经常提醒读者要存着敬畏的心来生活。敬畏神的人有三样福分，这都可以在19章23节里头找到的。第一是得着生命，因为敬畏神的人会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，凡事寻求神的旨意，而神就必保守他脱离死亡的网罗。第二样的福分呢，是恒久知足，什么好处都不缺少。第三样的福分呢，是不遭祸患。人生的道路不一定平坦，但是神应许保守信靠神的人永远不致摇动。好了，进入第20章的箴言了。所罗门就讲到人有两种劣根性，这就是20章第3节所说的分裂性和优越感，这些都是骄傲的后果啊，是造成纷争的最大因素。这两种劣根性呢，在社会上举目可见，连教会也不能够避免。主耶稣被卖的前夕，门徒也是互相争论谁是老大。弟兄姊妹啊，教会不能够增长，往往是因为信徒中间有纷争，大家不能够同心而造成的。箴言这里的教导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，带给我们有警醒的作用。神所要的是一个行为纯正、做事公义的人，这样的义人不收贿赂，远离纷争，无论是在家庭、在社会，处处都表现出他的义行，使人呢受到感染，效法他的行为。箴言书的20章第7节就提到，神应允义人的子孙必走在公义的道路上。相反的，喜欢用诡诈手段磨砺的人是神所憎恶的。两样砝码是指一大一小的器皿，买入货物的时候用大的，卖出去的时候用小的，但是价格却没有分别。这代表着呢，是用诡诈的手段从中取利，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手段。而在箴言书的20章14节里，所罗门就绘声绘影地形容一般商人的习惯。这些商人买货物的时候，极力地贬低货物的价值和品质，而到了卖给客人时候呢，又极力地推销货物的好品质，目的呢，就是要从中得利。而21章的24节是很有意思的一节经文，经文这样说：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那这有两个人字，第一个人原文是指有力量的人，是神所拣选、神所差派的人，而第二个人字呢，则是指亚当的人，也就是普通的人，是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。所以经文的意思是说啊，一个有力量的人，他的一切都是耶和华所安排的，因为他是耶和华所拣选、所差派的，神必坚定他的脚步。但是一个亚当人不认识神，走在自以为义的道路上，结果就步向灭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，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，听命胜于献祭。弥迦书6章6节也告诉我们，神希望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你能不能做到呢？接着呢，我们来看箴言书的21章4到6节， 这教导的是致富的正确途径。当中就提到，我们不要急功近利，急促的完成，反而要深思熟虑，在计划周全的情况下呢，开展我们的事业。事业和家庭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东西。神建立家庭是要两个人同心享受爱的生活。如果一个家庭充满了争吵，就变成了人间地狱。21章说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宁可住在旷野，也不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那所罗门呢，有1000个妃嫔，相信呢他饱受争吵的痛苦，所以他才会接二连三地谈到争吵的妇人。没错，女性呢是比较喜欢说话的。如果你是姐妹的话呢，你就要留心自己的言行，究竟你是一个安静的人，还是一个争吵的人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22章第4节也再次地提醒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做一个谦卑的人。谦卑和敬畏神是有密切关系的。一个人必须存着谦卑的心，才可以亲近神，得神的悦纳。因为神向人所要的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，这是弥迦书6章8节所说的。文会之前也是和弟兄姊妹看过这一段经文。而在新约，主耶稣也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一个愿意遵守谦卑教导的人，神就把富有尊荣生命赐给他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蒙神的保守，得到神的祝福。而和谦卑人相反的是懈慢的人。箴言书21章24节为懈慢人下了一个定义，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，他行事狂妄，都出于骄傲。22章10节也讲到，对待懈慢人的方法是赶出懈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懈慢人习惯骄傲自夸，无论对人对事，对神或者是对于真理，都是加以鄙视，行事为人任意妄为，这类人是神所憎恶的。而箴言书的22章12节和历代志下16章9节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内容都是强调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眷顾心存诚实的人。至于奸诈人，他们是凭自己的聪明来处事，以为用言语可以得到朋友，用计谋可以得到利益，但神却说这些都会被他轻败。除了个人之外呢，22章的6节还有22章的15节就讲到教育孩童的态度，指出呢要在孩童年幼的时候教他们选择应当行的路，如果孩子们被愚昧迷住，就是陷在罪恶当中，那么身为父母或者长辈的就要管教他们，以免他们继续的错下去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，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弯曲的心你要远离，弯曲的事你要躲避，义人的路好像晨曦，渐渐照亮，照月明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，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道路指引。
弯曲的心
渐渐照亮月照。 我是教会一位参与查经释放的肢体，但我很软弱，因为我实在不太能掌握查经的经义，我怕讲错了把人带到歪路上，电台能帮助我吗？
亲爱的主内肢体，我们乐意与你一起研读圣经，一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。
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欢迎所有的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。那么我是文慧。
弟兄姊妹，我是杨丹。
是的啊，这个查经法呢是由杨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。上一回的查经法呢，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完了诗篇的七个类别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看希伯来诗歌的结构。
希伯来诗歌的结构，它最大的特色呢是它的平行体。那究竟什么叫做平行体呢？按照一个神学家路易斯的说法呢，平行体是指到不同的措辞，把同样的事情说了两次。那这个平行体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经文当中表达的意思或者是观点的。
是，那么提到这个希伯来诗歌呢，大家一想就会想到这个诗篇。
对。
啊，还有这个先知书当中很有名的耶利米哀歌也是啊。
对对，
那平行体呢主要分为三大类，分别是同义平行、反义平行和综合平行。这个义呢是意义的义啊。
是。
那弟兄姊妹呢对这些词呢可能会感到很陌生，所以呢要请您留心听这两回节目的讲解了。
嗯，杨丹可以肯定你听完了就会了解多一些的。
嗯，
那我们就来看吧。第一类的同义平行，那这个意思呢是说在两句的经文当中，那它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不过第二句用的字就是为了加强和强调，重复了第一句的意思，使那个表达的效果呢更加的突出。
哇，听起来挺复杂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就从诗篇当中呢举些例子来看，那么弟兄姊妹呢就会更加清楚了。
好的，诗篇的十九篇第一节是很简单的例子了。那经文就是这样说的：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那这里的每一句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，可是作者呢他就用了同义平行的方法，使经文的意思更加突出的。
另外呢，这个诗篇啊，第一篇第一节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诗人说呢，不行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那这里的行是一个动词，暗示个人呢在罪上面的参与，而站呢就进一步暗示这是一个集体的行动，最后呢坐呢就代表加入了恶人的行列。
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这呢三句话是平行的，都是劝人不要跟随恶人。
是的，但是呢从刚才提到的三个动词里头，我们却发现呢意思呢是层层递进的，让我们体会到呢我们必须经常警醒，以免掉进恶人的计谋当中。
对，这就是第一类的同义平行了。那么第二类的平行呢叫做反义平行，顾名思义呢这和同义平行刚好就相反了，就是说经文的第二句用了完全相反的字来重复了第一句的意思。
好，举个例子啊，诗篇第一篇的第六节就属于这一类的平行。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这两句话呢很鲜明的对比，第二句呢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肯定前面第一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。
在另一些的情况当中，第二句话呢就有澄清的作用了，比方说诗篇的二十篇第七节，有人靠车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， 弟兄姊妹，这里的第一句告诉了我们不要靠任何东西，而第二句呢就说明了我们要信靠谁，那这也是反义的平行的。
好，那么第三类的平行呢是综合平行，那么当中呢可以详细分为三种啊，分别是进阶平行、高潮平行和形式上的平行。那进阶平行呢是指经文呢在思想上有进展，一阶一阶这样的啊进行的。那么第二行呢就添加了第一行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呢用沉递的方式来表达出来，这种平行呢比同一平行更加普遍的。
对，进阶平行最著名的例子呢是诗篇的第一篇第三节，那经文应该是很熟悉的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诗人在这就用了溪水旁的树来比喻一个义人，当中就带出了三个不同层面的发展了。第一呢就从结果子到叶子不枯干，而最后呢就是凡事顺利，这都是针对着义人的结局这个主题的，而经文的进展呢也非常的明确。
嗯，那么经过呢举例说明，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轻松的掌握希伯来诗歌的结构。那么综合平行中的第二种呢是高潮平行，作者的目的呢是要将思想推向高潮，一般呢会用几组句子来做的。
对，诗篇的二十九篇第一第二节就是一个高潮平行的例子了。经文说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那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呢是重复的，是要归荣耀给耶和华，也就是呢要敬拜耶和华。那么诗人呢就用宣召的方式唤起群众敬拜赞美的心，然后呢一步一步的用高潮来作为总结。
对，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综合平行当中第三种形式上的平行，这呢就指到第二句的经文继续的在延续着第一句经文的信息。我们可以看诗篇139篇第四节，那说，耶和华啊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而第二句呢就说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这句话就延续了第一句我舌头上的话这个信息，同时也表达出耶和华是全能全知的神。
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刚才呢我们所讲的进阶平行、高潮平行还有形式上的平行啊，都是属于综合平行的，而综合平行呢同义平行还有反义平行，则是呢希伯来诗歌当中普遍的三大类平行的结构。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，还有借喻平行啊，借是这个借钱的借，喻是比喻的喻啊，借喻平行、交叉式平行，还有首尾平行，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留意的。
那什么叫做借喻平行呢？就是说在第二句的经文当中用了具体的意象来表达第一句的意思，那听起来也挺难的。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，诗篇的103篇第12节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在这呢，诗人就借用了天地之间的距离形容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那就使我们更加的体会到神的爱了。
另外呢，这个诗篇第一篇第四节也是用了借喻平行的写作方法，经文这样说啊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第二句呢就用了具体的比喻来说明了恶人的结局。
其实借喻平行的例子呢还有很多的啊，文慧阳丹在这就不再举例子了，因为我们还得来看一个交叉式的平行，这个呢在诗歌题材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。
那么要找出交叉平行呢，我们就必须留意经文的文脉。一般来说呢，第二句所用的语法刚好是和第一句反转的。诗篇81篇第9节就是一个例子啊，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，外邦的神，你也不可下拜。那这用的语法呢，虽然是相反，但是表达的意思呢是一样的，都是强调呢，不可以向别的神来下拜。
对，最后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尾平行是什么意思。首尾平行呢，是指到经文的内容是互相对称的，当讲到一个中心之后，再从中心往回来描写。那么诗篇的103篇就是这一类的例子了。
好，诗篇103篇呢是一首赞美诗，那么大卫呢就称颂神是历史的主宰，他向人类呢所施的慈爱比天更高，比海更深。那么我们要找出这篇诗的首尾平行呢，首先呢就要为经文来分段。103篇1到10节呢是第一个段落，那么11到22节呢是第二个段落，两个段落的主题呢都是称颂耶和华的慈爱。
分了这两个段落之后，我们就再来把它分成一个个的小段，那么就很容易的找出了首尾平行了。103篇的第一到第五节是第一个段落，大卫在那称颂耶和华，而到了103篇的20到22节呢，主题也是称颂耶和华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平行了。
还有呢，这个103篇的6到7节以及19节呢，都是讲神的权威。第6节说耶和华施行公义，19节说他的权柄统管万方，那这是第二个平行。第八节还有第17到18节呢是第三个平行，都是讲到神的慈爱，强调呢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他的慈爱永远归于敬畏他的人。
那么诗篇的103篇第9节和第14到16节呢，主题都是讲到神的体恤，这是第四个平行，分别讲到了耶和华他不是长久责备的。而最后的第10节和第11到13节就是神的赦免了，指出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的。
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平行体呢是这个希伯来诗歌最大的特色了，除了在诗篇找到之外呢，在其他的经卷的诗歌当中啊也经常出现，例如这个以赛亚书啦、耶利米书等等。无论是哪一类的平行，我们都需要熟读经文才能够找出来的。
对，至于这平行究竟有哪一类呢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次的。第一就是同义平行，意思是说第二句的目的是强调了第一句经文的意思。
那么第二呢是反义平行，也就是呢第二句和第一句呢意思是相反的。
对，第三个叫做综合平行，这有分为三类的，分别是进阶平行、高潮平行还有形式上的平行。
那么除了同义平行、反义平行、综合平行，还有介域平行、交叉式平行还有首尾平行。
对，这些的平行呢都是你熟读经文了就可以找出来的。那么希伯来诗歌当中还有其他特色的究竟是什么，下一次查经法就详细和你分享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，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，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1322-9966-122，抬头请注明真道。
那么下一回真言书研读呢，我们会查考真言书的22章一直到24章，请您提早预备。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